弟兄姐妹朋友们下午好，主内平安。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去年的9月8号我们教会开始了主日崇拜，到今天为止正好是一年。今天同时也是我们的浸礼主日。今天的这个日子不是我们按照特殊的意义选定的，而是神带领我们这样成就的。就像我们的福音事工一样，我们尽力去做，但是神在他的时间完成他预定的计划。神通过我们的工作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我们是一间新的教会，从成立到现在只有短短的2年时间，我们的人员经验以及能够提供的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有人能够愿意在我们教会接受浸礼并且继续留在这里侍奉神，只能说是神迹，是无法用理性分析的。对我个人来说，这都是难以相信的。我对自己的工作问心无愧，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谁能信耶稣受浸成为神国的子民，不是由我做主的，不是我的能力恩赐才智决定得了的，而且我一切的所有都是神赐给我的，没有主我什么也做不成。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只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被他所用。神通过我们来祝福别人，让人在这里信主受浸。那么我们做了什么使得神迹不可思议的在我们教会发生了呢？总体来讲只有2点。第一，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第二，追求属神生命的成长成熟。这不是奥秘，因为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主耶稣留给他门徒们的大使命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首先传福音，跟人讲耶稣基督为了担当每个人的罪而牺牲自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升天，凡一切信他的人都应该接受浸礼使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其次，开展教会生活，用圣经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方式，并遵守圣礼，守圣餐，祷告，彼此交通，追求更加敬虔的属神生活，讨神的喜悦，容神一人。我们所做的也就是遵循早期使徒教会的传统，这在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只要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神就帮助我们将教会建立起来，神就带人来到我们教会，在这里受浸侍奉。今天的浸礼是我们教会第4次浸礼，之前从去年1月份到今年4月份已经有8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这里受浸。今天我们有4位弟兄姐妹要接受浸礼，在我们主日崇拜1周年的时候，一共有12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受浸。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12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它代表着属神的子民。旧约以色列有12支派，新约主耶稣有12使徒。启示录14章1到3节说，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十二跟十二在一起得出了这144,000人，象征着神全部的子民。我们教会到今天有12位信徒受浸，愿神继续使用我们，带领更多的人在这里受浸侍奉，大大的祝福我们，使我们不断生命更新，荣耀归主名。
感谢神，今天在我们教会有4位弟兄姐妹受洗。那么在这之前，我们有一个简短的时间来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孙荣姐妹。
组内的兄弟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是孙荣，来自中国武汉。我是今年4月6日第一次来的生命更新浸信教会。在这整整5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每个礼拜日都来到这里参加主日崇拜。无论多忙，我都会留出每周日下午的时间到这里来和神近距离接触，把积累了一周的委屈、负面情绪、劳累通通倾倒出来，卸下心里的重负，让心中充满感动，重燃信心和勇气，去迎接下一周的挑战。每周的崇拜到现在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我的个人生活在这期间经历了打工、练车、考驾照、找工作、适应新工作等一系列的事情，这些对每一位新移民来说都是必经之路，算不了什么。但是在这期间精神上所承受的焦虑、茫然和对未知的恐惧是谁都摆脱不了的。我要感谢生命更新教会的兄弟姐妹们给我安慰和鼓励，更要感谢神陪伴我度过了这段艰难时期。我时常在想，如果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身处困境，我会这么快的决志受洗投身主的怀抱吗？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我执着的在网上搜寻工作广告、修改简历、投简历，那个时候是多么渴望得到一份工作，似乎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我就能如释重负，从此可以轻松快乐的生活。但就是在那么渴求工作的心情之下，我内心也清楚地知道，找到工作只是我的救命稻草，只能解决我暂时的生活需求，并不能带给我内心的快乐和幸福。因为在国内我就有一份稳定受人尊重的工作，可我一点也不快乐。仔细分析，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原因，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和彷徨，如影随形，无法摆脱。感谢圣亚兰姐妹第一次把我带到教会，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就被颂赞诗歌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一次知道渺小无助，自己都不喜欢的自己一直在被神看顾着、珍视着，内心油然而生温暖和顺服，就像迷失的羔羊终于回到牧人的怀抱，那种感动是无以言表的。主日崇拜后的主日学生，几位兄弟姐妹们脱口而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暗暗惊异，这是怎样的智慧才能如此完美的揭示和表达出信的本质，使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真正意义的信，也让我敏感地觉察出这种信仰不是迷信，而是充满了智慧，一种超然的智慧。 第一次的教会经历让我感觉到从未有过舒畅和轻松。接下来杨威传道将一本书由子莹借给了我，这本书对于在国内受进化论无神论教育成长起来的大陆移民来说真是切中要害，解决我们心中的巨大疑问。一直被我们深信不疑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原来只是缺乏科学论据的假想学说，根本无法解释浩瀚的宇宙、奇妙的大自然、纷繁的生命存在，这一切既恢宏又精细、美妙无比的造化。人类终其聪明才智也还只是在受造物的范围内苦苦探寻，还有无数的自然现象无法找到答案。我们常识中的眼见为实是那样的可笑，紫外光和红外线就不是人的肉眼所能看见，在牛顿以前的人谁都没有看见万有引力，造物主也只让人听见20到2万赫兹的声波，而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连本来听得到看得见的也都看不到听不见了。坚持看不见就不可信的观点，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类本身的巨大局限。在我主动试图去了解神、亲近神的过程中，神也在不断地向我启示着他的存在。正如耶稣基督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除了一次次圣灵带给我的感动之外，我觉得神真的在时时眷顾着我。练车、路考、找工作都比我预料的要顺利得多。当我第一天上班坐在办公室我自己的座位上时，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份全职的办公室工作。虽然工作一开始充满了挑战，但我还能表现得不急不躁，自信坦然地面对，因为我觉得神就在我的背后，我的力量来自于他。在经历神的过程中，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自身的人格和素养的提升。神通过各种人和事启示着我，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我从来不自信。每每听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样的金句时，心中总是窃喜不已。然而在经历这份工作的过程中，让我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内心的骄傲。因为我是新来的，并且还在培训期，所以培训我的小丫头们说话有时没有轻重。每每这时我都无法控制内心的不悦，脸色也随之沉下来，久而久之关系就有点尴尬。有一天当我开车回家走出地库时，突然自己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你内心其实也是骄傲的。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谦卑实在是不够，否则就不会受不了小姑娘们的几句教训。从那以后我每天祷告求神帮助我谦卑下来，并且认识到谦卑是人和神、人和人之间良好关系的保证。我学习谦卑的功课才刚刚开始，就已从中受益。因为从同事们对我的态度当中，就已看出他们对我的充分肯定。我还记得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读过很多关于如何改变自己、如何使自己变成受欢迎的人、如何与人相处等等这样的书，试图使自己变得更完美、更成熟，可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功效，最后都不了了之。而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中，通过与教会中兄弟姊妹们的相处交流，通过学习圣经、神的话语，通过在心中与神的祷告，我已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身上一点一滴的可喜改变。回想走进教会之前的自己的状态，现在的自己更有底气，待人处事更平和包容。感谢神，他还会继续引领我。 从人的角度来说，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随手翻开圣经，当那些充满智慧打动人心的话语映入眼帘时，我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在唱诗时无法控制的莫名的泪水，使我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教会里弟兄姊妹们无私助人和溢于言表的平安喜乐，也使我不得不相信它的存在。在这里我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我在国内最好的朋友非常关心我，常常在微信中给我分享一些励志的或开解人的小文章或佛教禅语。最近一次他传给我一个视频，是王菲在最近在香港参加一个隆重的佛教法事时演唱《心经》。我明白朋友的心意，可对于这段视频，我除了感觉到王菲的天籁之音和佛教的教育是那么的合拍，给我空灵出世虚无缥缈的感觉，却怎么也产生不了感动。我真不知该如何恰当地回复朋友的好意，当即只是率性地回了一句，佛教体现了人的高级智慧，王菲很漂亮。事后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事，总觉得还应该做点什么。我想我就把我们经常在教会里唱的那些诗歌的歌词分享给他吧。当时嘴上经常哼唱的一首歌是《感谢神》。感谢神是芬芳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我想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词句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感触，想到点什么，只是当时由于手边没有完整的歌词而作罢。又过了一天，打开微信的朋友圈，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在朋友圈里分享了一首圣歌，我当即就把这个音频文件分享给了我的那位朋友。我没有期盼会得到什么回应，只是觉得我已做了我该做的。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两三分钟，朋友那头就跳出来了一段话，这首歌就是唱给我听的。我这两天胸口又开始疼了，心情很低落，我想再多听两遍还会有更多的感动，孙荣感谢你。我一下子人整个都愣住了，眼眶随时也湿润了，为朋友的感动而感动，为大能的神而感动。我马上回复道，我每次去教会都是这种感觉，有空去看看游子吟吧。游子吟是我之前很早就分享给他的，当时期盼通过分享给他能够和他一起探讨交流，可一直都没有得到他的回应，而这一次他欣然接受。我非常喜欢哥林多前书13:4-8的这段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读到这样的话语，谁能不为之动容？它携带着无比巨大的能量，记住每个人内心最温柔的地方。我每读到或听到一次，都感觉心灵被净化了一次。今天我将在这里接受洗礼，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开始自己的生命更新历程，成为自己喜悦的人，神喜悦的人。谢谢大家。
孙姐妹的经历使我们想起了我们刚来加拿大的日子，使我觉得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永生一人。那么我们下一位是谁呢？是扎弟兄，上个星期我把他的名字给读错了，今天 对不起，大弟兄。
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主内平安。OK， 我叫加少阳，我来自中国大陆安徽，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对基督教并没有太多真正的认识，我还朦胧地记得小时候在奶奶家读过一个故事的连环画，那时候我记得爷爷奶奶管它叫小人书，我想大家多多少少还会知道，就是这么一个小的一个书，然后很多连环画在里面。那时候脑海里第一次除了女娲造人的故事外，居然还有一位神同样也造人的故事。那时候我认为这些故事同中国女娲造人一样是神话故事，是人编出来的。后来由于父母工作原因，我被安排到了爷爷奶奶身边生活。我爷爷奶奶他们是一直生活在中国特色文化的人。记得我生病的时候，那时候我想起来应该是发烧。我奶奶烧了三炷香，然后用那散落的香灰拨到一个热水杯里，再让我喝下去，说能治病。我相信大家多多少少还是懂一点，在农村里就是这样。那时候农村里这种事屡见不鲜，在这种环境下，我是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到基督教和感到主的神恩。况且无论是有深厚教育背景下的学生，或者是周围年龄非常大的爷爷奶奶们，他们都觉得这种封建思想是正确的。周围人也是这样教导我的。我那时候是个黄口小孩，什么也不懂，大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如同从天上散落下的星星仰望天空寻求光芒的时候才发现天上乌云密布，如同一层层黑布遮住了我的双眼。但是主的爱是无处不在的，我非常幸运地移民到了加拿大，这是个非常好的国家，同样也让我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感谢神。我母亲是一名基督徒，感谢神，她经常邀请我一同去爱德蒙顿的一个教会，说有很多吃的，而且还会有很多家庭带不同风味的食物过去。当时出于好奇，就和她一同来到教会。到教会后，我发现果真如同母亲说的一样，很多家庭带了吃的来到教会，同时也让我保持到了各个家庭的食品风味，感谢神。但当时的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我很惊讶怎么会有这那么多人去教会呢。后来在许灵欣的邀请下，我来到了我们的浸信会，通过教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同时也通过生活一些事情的证明，神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是越来越深。当有一次教会组织看基督耶稣一些纪录片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耶稣的行为所感动，尤其是背着十字架在众人的口水和骂声中走过那段上山的路，这种事同样发生在我，类似于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对比起来，耶稣所处的环境更加恶劣。但是耶稣没有任何怨言，并抱着一颗爱世人的心，慢慢缓缓走过那段上山的路。感谢神，在我的理解里，耶稣其实不止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世人的罪恶。在他带领他的使徒的时候，他用他的行为、言语以及神迹引导我们走向善，走向爱。读哪儿去了？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引导， 不如说是基督，不如说是耶稣不辞辛苦在世人身上，不辞辛苦的洗净在世人身上的罪恶的源头。感谢神，感谢神的爱。在我信神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肮脏的。回想起人生里犯下了不少错事，忽然感觉没脸见神了。那种感觉让我没有信心再去见神，伤心和难过与之同来。感谢神，他已经倾听了我的话语，在我不知道做出选择的时候，让我理解了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真正的含义所在。耶稣用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为世人铺平去往天国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耶稣给了我那巨大无比的信心。感谢神，在此我决定在今天受洗，洗去救我，获得主内新生。
谢谢大家。
大弟兄的这个见证使我们想起了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两位年轻的姊妹，首先是许明星。
大家下午好，我是许明星。我呢大概是这批即将受洗的基督徒中来教会最久的一个，来加拿大将近四年，去教会断断续续快三年。其实这呢是在三年前的圣诞节，然后那一天呢是我妈妈要受洗的日子。感觉这多归功于是我去北边的第一间教会的主日学老师的教导。当时刚来爱德蒙顿，住在北边，学校里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语言也不好，所以也没有真正的朋友。第一次到教会印象非常好，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在我除了在家以外唯一一个可以说中国话并且能听得懂还能交朋友的地方，感觉像另外一个家一样。主日学老师是对台湾夫妇，对人温和，每天都是笑容，他们热心，他们有爱心，和别人不同。我被教会的人所吸引，当时对教会和教会里的学习有着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我在心里就很自然地接受了神的存在。但是觉知之后，我的信仰之旅就迎来了空白期和平淡期。由于搬家的原因换了间教会，每天在教会听牧师讲道，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是没有感动。后来想想是因为离开了第一个给予我温暖的教会后，对其他教会就稍微有些抵触，然后自己也不追求。真正感到神对我的管教和督促是在本教会的青年团契，团契老师带领使我更深入的思考问题，更给我了一个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空间的自己观点的平台，还有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同龄人交流起来很方便，所以我又开始喜欢来教会。之前教会有三次受洗，每一次都感觉不愿意，没准备好，时间没到，说到底就是不愿意走这条路。后来是由于我们教会团契的 leader 刘阿姨一次又一次的对我发起猛烈攻势，才促使我认真思考受洗还是不受洗。在受洗报名日期截止的前一天有周六团契，我清楚地记得刘阿姨九点多下班后直接赶到教会，连饭都没吃就鼓励我受洗。当时呢是觉得有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爱心和热情来做这件事，那这件事一定就是有益处的。当晚没有下决定告诉杨川道和刘阿姨我要回家好好想想，明天给他们答复。自己呢却惴惴不安地回到家，心里挣扎很大。不愿意受洗的意愿举手，一个是觉得自己对神的信心不够，其实更是不想把自己交出来，还要追求世界，自己就要做自己的主。归根结底呢就是不顺服，但不受洗又觉得很辜负教会里叔叔阿姨对我的期待。在家想来想去，走来走去，下不了决定，反而想多了脑袋还疼，最后内心又乱又烦，实在没办法， 就向神祷告，希望他明天能给我一颗平安喜乐的心去接受，成为他的孩子。很神奇的是，第二天起床，心里就有想法说我要受洗，而且心里有平安，可是内心深处还是有点不服，不想把自己交托。然后我妈妈说，就说翻开圣经吧，看看神要对你说什么。之前呢，我就很羡慕别人在做见证时说在他随便神在他随便翻开一页圣经就能给他启示，但是神就从来就没有对我显现过。于是这次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试试，带着一颗祷告的心，随手翻到了箴言的一二三章。首先，箴言一章二十四节说，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求我，却不寻见。刘阿姨之前就对我说，收起不会是一个让我后悔的决定。我唯一会后悔的事情就是这次不报名受洗。这节经文读完后，我心里就想，这次一定要受洗，要不然神可能就会离弃我。我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接着再看箴言第三章，这章是给青年人的忠告，其中五六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之前不愿意受洗，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所做的努力才换来我如今的成绩。虽然自己也不是特别努力，踏踏实实，成绩也不是拔尖，但心里还是有骄傲，把神放在眼里。这两节经文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神给的。十七节又说，他的道路是平安，他的道路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这里他是指智慧，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的祷告又得到了应验，平安喜乐都在神。听完神对我说的话后，心情是豁然开朗，感觉到了来自神的那种自由。后来周日崇拜后回家，我朋友还对我说，原来你这么开心呢、啊、不知不觉中，神已经把我要的喜乐也都赐给了我，他是听祷告的神。到那时，之前的顾虑都不再是顾虑。之前我在黑暗，光照到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现在我要活在光明里，所以接受受洗。一句话总结我决定受洗的这个过程，就是做决定之前瞻前顾后，但决定后如释重负。我知道自己现在的信心还是不够，但是我愿意在神的带领下过不一样的生活。受洗之后，希望自己能好好信神，好好做见证，在我软弱处得见神的刚强，然后把这份大大的祝福传递下去。
徐姐妹的见证使我觉得非常感动，就是说她喜欢的经文也是我喜欢的经文，那证明我还是年轻啊。她是我们教会那个亚兰姐妹的女儿，她为教会在教会侍奉很多，也愿神祝福她。下面还有一位，我们看看是洪一凡，好，有请。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我叫洪一凡，今年16岁，是一名在 Heron Lee 的高二的学生。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信主见证。那么在我的信主见证开始之前呢，我因为是今天最后一位做这个见证的，前面听了三位弟兄姐妹，包括我的自己的妈妈做的这个见证，也非常的感动。也感谢神今天让他们能和我一起受洗。起初神创造天地，大约5、6岁时，从一位信主的亲人那里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并且被赠送了一本黑皮面红色侧边的圣经。当时便觉得这本小书精巧而可爱，似 似乎有一种不同于其他的神秘感。可小小年纪不识太多字，也自然没有想读的感觉，他也就从此被封存在了书柜里。长大些便知道了，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他的印象与感知是那英国王室成婚加冕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是温情的欧美老电影里唱诗般的天籁，是寒日里圣诞带给人的温馨与暖意，是来自那对我而言神秘莫测却有着巨大吸引力的西方世界。来到加拿大几个月，就受到了同学许明星的邀请，第一次来到教会，坐在大堂的二楼，荣耀归神四个金色大字格外打眼。第一次听颂赞诗歌，我的眼眶就湿润了，这种感觉倒是让我觉得惊异而慌乱，当时还在想自己这是怎么了，或许是来加拿大几个月也遇到了诸多不顺，也或许是太久没有聆听过感人的旋律。当时似乎还感觉有些羞愧，我立即压抑住自己的情绪，仰头让眼角变干。很奇怪，虽然是初次听到且是英文，但却让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几句。接下来的讲道苦于当时英语不好，我听的是一知半解，昏昏欲睡。之后的中文堂大概也是相同程序。当颂赞诗歌再次响起，身后的老基督徒们浑厚而高昂的声音让我不禁侧目回望，他们多半已是高举双手，眼含热泪，让我打心底生出一种敬畏感，也伴随着相当程度的不解，到底是什么真正的打动了他们？我想绝对不单单是这些情旋律。那天的牧师讲到自己父亲的亲身故事，身患重病的父亲在听到传福音之后，奇迹般的有了好转。当时的我虽感觉神奇与感叹，但也是半信半疑。初次的教会经历，除了圣歌之外，并没有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感受，倒是基督徒们过度的热情让我都有些不自在。之后许明星也没有再次特别的邀请过我，身边的人对教会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所以便没有再次走进教会。到了同年的秋天，偶然的机会参加了一个面向中国人的英语的圣经学习小组，带领小组的是两位白人 Craig 和 Gary。 因为对圣经的了解程度以及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所以进度一直很慢，但是把练英语作为主要目的的我也对基督教以及圣经有了基本的了解。记得当时大家与 Craig 争论最多的便是，我们从小接受的都是科学教育，相信眼见为实，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让我们怎么信？现在回头想想，我们相信的科学所谓的眼见为实，不过是以人的视野与能力来定义的，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却又无法否认很多人类无法用五感感知到的事物在宇宙中的客观存在。归根结底，这都是我们潜意识中的骄傲，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者，却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在这个圣经学习小组，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生前的希望以及死后的希望的概念。信靠主的人可在死后不必经历地狱烈火的焚烧，而可平安喜乐地进入天堂。一直而来，我对死亡有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这个问题也一度成为我生活的困扰。我记得我曾经在和朋友聊天中说，死亡人在那一瞬间就化为灰烬，将再也不能感受和触及到这个世界，这是何等难以言喻的恐怖。在听到永生说的我当时感觉难以相信，但在潜意识中却感觉有了很大的慰藉。很多曾在生死边缘徘徊过的人事后回忆当时自己的经历与感受，有些人看到的是美好而平和的画面，有些人却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与恐惧。我渐渐相信人在死后同样是有希望可言的。在今年的四月份，我和妈妈在郑亚南母女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生命更新浸信会。
每周来到教会，于我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放松与休息的机会。在周六的晚上的时间，我们在杨威传道的带领下观看了许多福音见证。生命的舞者廖智无疑带给我很多感动与震撼。看 video 的时候，我就在想，廖智啊，为什么看得这么漂亮？说话声音为什么如此的温柔轻盈？简直是符合我心中完美女性的形象。很难想象，在那样小小的身躯里，竟能迸发出那样的正能量。在经历了让多少人从此一蹶不振的天灾人祸之后，他还可以带着无比幸福的笑容说感谢让他遇见神。经历这样的天灾人祸，廖智是不幸的，但他同样是幸运的，因为神拣选了他，让他的人生比无数四肢健全的人的人生更加美丽。在看完一个台湾牧师从人生的舞台的巅峰走到低谷，在遇到神得到新生的见证以后，以及听到教会很多兄弟姐妹的信主经验之后，我的心中萌生了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是在收获凡人眼中名与利之后，被巨大的空虚填充，感受不到生命的价值，决志信主，或者是经历巨大的苦难之后遇见主，重新获得新生。那么像我们这些连凡人眼中的高成就都没有达到，或是并没有承受过太多苦难的人，应该如何感知到神？或者说，现在就应该接受神作为我们的救主吗？有兄弟姐妹回答我说，何必要走前人的老路呢？其实仔细想想也相当惭愧，即使还在朝着一些属世的目标前进，为之而努力着，但其实也并没有准确的目标，无非是随大流，要考高分，要进好大学，要找好工作。我的精神仍旧是非常空虚，于是也更加容易深陷来自外界的种种巨大的诱惑之中。正值花季年华，却时常感觉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朝气与蓬勃，自己想改变很多，很多时候却又很无力。久而久之，我便开始自我安慰，逃避现实，埋藏在心里的却是无助与失望。当林书豪在 NBA 的赛场上杀下辉煌战绩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问林书豪的母亲，杰尔米是神吗？他的母亲回答说，他不是神，但神一直与他同在。我想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可以让人在信靠他之后获得如此丰富的人生，并且做凡事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冥冥之中，我的内心也开始渴望这位神，希望他能时刻与我同在，来警醒我，保守我。今年也是我们家移民的第二年，回头看，虽然也有诸多不顺，但后知后觉才发现一路都蒙神的祝福。与我妈妈而言，考驾照、找工作的顺利，以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与心态的点滴变化，都对我而言是莫大的欣慰以及鼓舞，也让我更加相信神的存在。我也越来越觉得我的出生，我可以健康美好的成长，我可以收到这么多人的爱，已是神莫大的祝福。在决定受洗之前，我非常的纠结，我总觉得时机未到，或者是自己还远远的不够资格。虽然我相信神的存在，但也许我和他的关系还尚且很远。但决定受洗之后，我的心情很奇怪的变得很坦然了。在和杨传道谈话之后，我对自己似乎也有了二次发现，也更加肯定了自己内心对神的期盼。感谢杨传道、刘阿姨，感谢许宁星和青年团契的小伙伴们，以及生命更新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直以来对我的教导与帮助。身处异国他乡，你们溢于言表的平安与喜乐，也是我信主最大的信心。今天也真的感谢神，在又一度中秋月圆之时， 让我和我的妈妈我生命中最重要永远的良师益友一同受洗，也恳请神能一直看顾保守我，我的妈妈，我还在国内的爸爸，我的一切，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是爱我们的，但从亚当夏娃，但从亚当夏娃难耐诱惑偷吃禁果那一刻开始，人类就有了罪，就从此与神分离开来。但我坚信，早在他造人之时，就早已将真善美永远埋藏在人的心里，所以这些话语看似简单，却如此有震撼力，如此的直击人心。敬爱的神，今天我也终于可以成为你的国的子民，谢谢大家。